Hello， 欢迎来到 TIT 德州驻台协会的频道，我是台湾驻德州共和国大使宅宅。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3集，那延续第12集的话题，就是关于我要跑马拉松的事情，半马，其实没有全马，因为就是上次有讲到半马也算是我的挑战这样子，然后在脚踝受伤之后，然后中间这段过程一直不断在复健，然后在测试。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蛮担心，就是说有没有跑完了。那刚好今天跑完了，对，没错，今天完赛了，完成 21K， 就是13迈的半马，觉得还蛮不错的啦。我是觉得虽然没有做到真的跑很快，但是我觉得已经超出我的预期，就我的预期我只要完赛就好，就不管是3个小时4个小时，我只要能够跑完全程就好。那我当时就是有给我自己设定个目标，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2分半之内。那等一下后面讲说我最后的成绩大概是多少。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我跟跑步之间的一个缘分。那其实跑步呢一直都是我没有到非常喜欢但是也是不排斥的一个运动，就是我对长跑又是长跑，我短跑是不太行，因为就是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我国小的时候我成绩几乎每个都是甲上，这样都很好，就只有美劳美术跟那个体育这两个都是会拿乙的，所以从小都一直不是一个很会运动的人，那身材也不是说特别的突出，所以说我记得我体育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那唯独这个长跑这个东西，当然我长跑成绩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长跑如果有在跑步的朋友大概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其实长跑它是吃身体优势甚至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重点是你要不要去做，所以说他的确是可以用一种意志力或者说是用一种 mental practice， 就那个 mental energy， 就心理的因素来去克服的一种运动。那其实现在如果其实现在台湾资讯比较发达啦，所以如果你应该就是也得到比较多讯息，其实关于跑步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跑步的一些 mechanism， 那些一些机制，那其实可以让你跑得更顺，跑得更快，然后跑得就是更不容易受伤。所以其实长跑已经不再是单纯所谓的意志力，的确是有很多一些训练的项目可以辅助，但是我觉得跑步喜欢长跑的应该也都知道讲什么，就是关键就是你只要认为你能跑得下去，那一般来讲你就可以继续跑下去，就不像百米冲刺你觉得你跑得很快但实际上你还是没有很快，但是长跑的话就是你只要觉得你跑得下去你就继续跑下去，只要你配速配得好就可以了。那我第一次发现我对长跑还蛮不错的，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国小国中好像有先跑 1600, 女生800嘛，男生 1600, 我在跑 1600 的时候就发觉说诶我跑得完，就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很累，因为大家都没有跑过那么久，但我发觉我跑得完，而且我在班上还算是中间，所以就发觉说这个运动我好像可以赢过一半的人，就是跟其他运动比起来可以赢过一半的人。那当然就是，但是我当然就没有做一些训练啦，那大部分还是输给就是运动神经比较好的同学。那跑步，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好像会开始测3000公尺，那我也差不多也是在中间偏前面一点点，当然也是输一些运动神经比较好的人。但是到了3000公尺的时候，我成绩其实就我讲的中间偏前面，甚至就是有时候还会到比较前面一点。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成绩很好的人他们不太喜欢长跑，因为他觉得很无聊，并不是说他们不能跑，而是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们觉得要花20分钟都在做一件事情，那他们会觉得很无聊。所以说我是有跟一些就是运动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就是有聊过，那为什么他们其实也不是说跑不出来，然后他们觉得说就是没有必要要跑那么久或者跑那么多。那相对来讲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运动神经比较不好的话就有机会超过他们，所以就是那相对就我们如果做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 feedback 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更喜欢去做。所以说跑步的话是我一直都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跑步上面，但是我一直不排斥，就是有机会可以跑步的话然后就多跑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跑还是这样嘛，大学的时候加入棒球队，那棒球队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人家不说日式美式的训练风格比较不一样，那早期我在棒球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是台湾还是比较偏日式的风格，棒球队就是要怎么早5000晚5000，就一直都在跑步，跟日本那个很像。 最当初进棒球队的时候我们跑很多，那也是我第一次有跑过 10K， 因为是我们的春训跟我们的寒训然后的其中一天项目就是跑 10K。 那 跑完 10K 之后我是觉得哎呦感觉还不错，就是跑得完，那就代表说我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挑战就是长距离的跑步，就除了 5K 之就除了3我们之前三千公里 3K 5K甚至 10K 都是应该是我可以就是守备的范围。那之后当然就没有再多做训练，因为就像我讲的，即使是我那么不排斥长跑的人， 10K 跑完大概也是要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多 depend， 那一个小时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即使我那么不排斥跑步的人我还是觉得很无聊，所以我不会特别刻意去训练就是超过 10K 以上，就是没事也不会说去那么超长跑步。那有时候唯一的例外的情况，或者是我相信很多人喜欢跑步的，我会让你就是去跑，一直持续跑，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那大部分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必须要找一点事情做，你才不会在那边胡思乱想或想东想西的时候，那就开始跑步。因为跑步之后，让行动代替我们去思考，因为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跑步，所以脑袋中很乱的东西，它会慢慢开始沉淀，然后思绪就比较清楚。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分泌那个脑内啡。这一点还蛮有趣的，我忘记前几集是有讲过，就是有一篇文章是有在说，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是有个撞墙期，然后当你撞墙期过后，如果你是平常有在运动的人的话，你大脑会分泌出脑内啡。那如果你是平常没有运动的人的话，大脑是会分泌出就是肾上腺素。所以说撞墙期过后，如果你是分泌出肾上腺素的话，那你会觉得跑步对你来讲是一个坏的压力，那所以说你那时候的确是会很兴奋，然后很有体力，然后你完全不会累，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 crash， 然后就跑不完。那如果是平常在运动，又是平常在长跑的话，那你就分泌脑内啡，那脑内啡的话就让你觉得很平静很 calm， 然后心跳呼吸都会变慢。就是如果有在跑步的人应该知道，就是当你撞墙期过后之后，你会突然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平静，而且完全都不会累，然后那个的话就是有点像是脑内啡分泌的阶段。那也有些人就是如果他是认为说这个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话，他会分泌的是肾上腺素，那就是他们也是不会累，就肾上腺素也是不会累，所以撞墙期过后就有这两种情况。那如果是脑内啡的话就是可以继续跑，因为 它比较稳定，肾上腺素 之后可能会有点跨虚的，就是整个就是会有一点很累虚脱的感觉。 anyway， 所以讲回来，如果就是很多人就是喜欢就是在有压力的时候就开始跑步，然后脑内分泌脑内啡可以让一些很混乱的思绪做一个沉淀，那也是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又去跑步，然后也是就是做这种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种感觉，其实也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啦，对吧、啊？大部分就是一个小时就结束，因为一直跑其实也蛮无聊，尤其是如果你是跑像台湾最喜欢就是跑学校操场，美国倒是没有很多操场，大部分都是社区之类，那台湾就操场就是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就这样，那真的是还蛮无聊的。那但是我就当时就是因为跟棒球队在一起训练的关系，所以我知道我好像跑得完 10K， 那因此我就想要说挑战一下就是马拉松比赛。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07年、06年、07年，那时候台湾已经开始有很多马拉松比赛了，那也蛮有名，但是当时我记得台湾流行的应该是骑脚踏车或者是脚踏车之前，因为我记得台湾流行的是先骑脚踏车，就是单车生活，然后大概是在15年那附近，13年、15年那时候是马拉松嘛，现在其实都有了。那我记得之前马拉松之前跑步之前是所谓的单车生活，然后那时候脚踏车超级流行，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06年、07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台湾已经有特定的一些人就是有在跑马拉松，人都有定期去参与，然后台湾也定期有办那种赛事，就是马拉松的比赛。那当时我就想说，那也蛮酷的。那时候应该是台北 ING 马拉松吧，然后我就是我的室友，对，就之前有提过的跟我一起打棒球那个峰哥，那他也是很喜欢跑步。现在讲到这里我觉得好奇怪，什么事情都学他，就棒球、跑步还有听嘻哈。 anyway， 反正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有去报名， 然后他真的是蛮能跑的。那我当时也跟他说我也要报名，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报名是 5K 吧， 5K 还是 10K 我有点忘记了。那为什么我忘记呢？因为我最后没有去，我都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是要有什么其他活动是干嘛，反正最后我就没有办法去参加那个比赛。但是他有帮我拿那个我的纪念品，就是好像是一个背章，然后就是一个号码牌，然后还有就是背心，就衣服背心，还有忘记一些有的没有的纪念品之类的，那就帮我拿回来。那我那个衣服有时候偶尔也会穿啊，那个无袖的背心。那个在那个之后呢，就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兵一年，然后之后就准备出国事情，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参加报名台湾的马拉松。然后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就看到台湾哦，超多同学都去报名马拉松，就是 5K 10K 的啦，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就是报半马。那当然如果你有办法跑完半马，越来越多人就想要跑就是全马。那我也知道我很多同学都在 跑全马的，就蛮厉害的，就是全程马拉松，就还蛮 respect 这样子，蛮佩服的。那当时我在美国其实也有想要说参加这个，但是主要是也没有人陪我跑，那也心中也会觉得说啊，那没有人跑那去跑，因为平常就像我讲的，我虽然是喜欢跑步，但是没有到热爱跑步，那平常也没有在训练，那有时候会想说那到底要报个 5K 10K 呢，还是报个挑战自己报个半马，那有时候在想的过程当中，诶，就错过报名时间，这样就一直跟自己讲好吧，那就下一次下一次。那主要也是就是少一个人，就是少一个 motivation， 就是跟你说诶，你要不要报名。如果那时候有人问我说诶，我已经报了，那边一起来的话，也许就会报。那最近是因为刚好我准备要过生日了，没错，所以就想说在生日之前就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就做挑战一下。所以我当时就在这边看，然后看一下。那因为之前是 COVID 的关系，所以他们很多的马拉松就变成说只有线上 virtual 马拉松。后来我认真去看一下 virtual 马拉松，哇，那个真的超级烂耶。那就是时间一到之后给你自己跑，你要跑在跑步机上面，你在你家社区随便你，反正你自己跑自己计时，然后自己算那个长度，然后再把那个，他有个 app， 就你下载那个 app， 跑完之后把那 app 寄给他，然后他把奖状寄给你。那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就是有一种像是学电的感觉嘛，就是老师直接说来这个东西作业写完，然后之后就给你这个 diploma， 就给你这个学历的感觉，就一点都不 real。 虽然他早就说这不是 real， 这是 virtual，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好像就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虽然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你也是有跑步，然后你也是有参加他的 program， 马拉松 program， 然后你也完成了，而且他有用一个 app 来防止作弊，那全部弄好之后也是你有你的奖励，然后你有你的就是纪念品那些东西，但是就感觉好像少一点什么东西，就感觉还是很怪。那疫情结束之后当然就是渐渐开放嘛，那我现在还在加州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夏天至少在加州的话还比较多地方可以跑，因为加州的海岸线一般温度是比较低的，德州的话就真的太热在这个时候。那也可以参加德州啊，有时候是像是他们有那种月光马拉松嘛，就是在半夜那种也是有的。然后当时就在看嘛，就在看加州，就是美国西岸这边。那当然比较有名的像是Golden Gate Bridge， 就是金门大桥那个地方，就是 San Francisco 那个地方有一个马拉松。那 LA 也有。那我最后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跟我时间上比较可以搭起来的一个叫做 Ventura 的一个海岸线。然后他就沿着101跟1号的海岸线那边跑步。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我会报名是因为那个地方离我这边比较近之外，时间上也比较就是搭得起来。所以我就在今天是7月18号，我就在一个月前然后就报名了这个活动。然后当时报名的时候其实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报名，就觉得好，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好像很酷，然后就报下去了。然后报下去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要选什么，当然我是不会考虑 10K， 因为 10K 我知道我跑得完，所以就直接跑就是点了半马。点完半马之后，我就开始准备要想说自己做一个测试嘛，然后就先跑个 10K。 那 10K 跑完之后就觉得还不错，状态不错。然后过两天之后我就扭到脚踝了，就玩滑板的时候扭到脚踝。 那当时有去跟我的那个室友，就是带我跑马拉松的那个峰哥，问他一下，就是说跑马拉松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他说，如果你 10K 跑得完的话，那个半马 21K 就可以用意志力撑完，就是第二个部分。所以说我当时就是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脚踝不痛的情况之下能够跑完 10K 来当这个目标。那最后我是在前，就是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我是跑完 10K 嘛，然后脚踝没有痛，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点信心。但是你真的也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完成这次赛事，心中还是有一点忐忑这种感觉。那尤其是没有跑过半马，这是第一点，从来没有跑过半马。然后第二点的话，在今天比赛的前一天，他有说你可以先去比赛会场附近。那比赛会场前一天，他有就是可以先提早预约，提早那个 check in， 然后他就给你的号码牌干嘛，就防止就是说比赛当天人潮会比较多。那我当时也想说，我想去常看一下。然后那个就在昨天，就是昨天礼拜六，今天礼拜天，昨天礼拜六的时候，我完完全全就美国时间礼拜六，我完完全全低估 LA 的交通。所以我做了一件非常智障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在的地方是加州的东边，比较靠近沙漠那个地方。对，加州其实并不是都是海岸线，还有一个部分是比较靠近沙漠，比较靠近 Arizona 的地方。那这是我目前在的地方。那我就从加州的东边一路开到 Ventura。那如果你是在加州人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或者是你有朋友在加州，他应该会跟你讲 LA 交通实在超乱，尤其是 Ventura， 它是靠近海岸线，然后唯一能到那个地方的通道叫做101，然后他们101号公路塞到爆，整个塞到炸掉。我早上9点多吧从东边出发，然后到了快1点的时候才到，然后拿到我的东西的时候，东西超少，好像就只有给你一个号码牌，然后给你一个袋子，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就想说，哇，那当天去拿就好了。然后事实证明也是啊，当天去拿。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就是的关系，所以今年报名人数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多，有听他们主办单位在讲。那是不是就是如果像之前的话，你当天才报到的话，是不是感觉就是会来不及拿你号码牌，或者会影响到你就是出发时间，我是不知道。那至少当时我是觉得说，其实我好像不需要特地跑那么远。而且这有一个小插曲，就在昨天的时候，就刚好我们一个朋友他要准备要求婚，然后他要在海边求婚，然后心想说，诶，那太好啦，你不是在海边跑步吗？海边求婚，整个加州的海岸线是非常长的，然后我跑马拉松就是我去领我的东西 check in 的海边是在整个大 LA 地区的最北边，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求婚的地点是整个大 LA 地区的最南边，所以我就沿着海岸线，然后经过 LA downtown， 然后再一路杀到 LA 大 LA 的最南边的海滩。所以我再讲一遍，我在礼拜六的下午从最北边的海滩，然后经过 LA downtown， 然后到最南边。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可以形容，但是如果你要讲的话，应该就是从福隆吧，然后在礼拜六或礼拜天交通最乱的时候，然后一路经过台北市，然后再从台北市一路开到新竹外海吧，类似像这种感觉吧。我不知道距离实际上是多少，我只知道那一天整个塞到炸掉，整个开车开到晕了。从早上从东边一路开到西边，然后从西北边，然后从西北边一路杀到南边。那晚上求完婚之后，我再开回去东边我的宿舍休息，因为当初有想要找就是旅馆可以住，就是离那个跑步地点比较近，但是因为比较晚找的关系，其实都没有看到好的。而且在美国的话，就是旅馆我发现就是好像最近因为不知道是 COVID 结束之后，其实旅馆的价格都还蛮贵的，那我也不太想要去住那种杀人旅馆，就是那种美国的 motel， 因为美国 motel 都还蛮像美国那种恐怖片杀人旅馆的那种布置，所以我不太想住模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真正可以休息。我想与其去少开一两个小时，然后但是去睡个不舒服的床铺，不如就是我直接开回来睡我床铺，然后顺便省钱。好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是拖着疲惫的身躯， 因为前一天开了四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只睡四个多小时，然后就一路从加州的东边一路开到西边去，然后呢，而且还不确定脚踝到底是 O 不 OK 的情况，因为毕竟我没有跑过 21K， 从来没跑过，以前从来没有，脚踝受伤之后也更没有，脚踝受伤之后跑过 10K， 但是也没有测试到底自己能不能跑 21K 的这种心情呢，就开始了我的半马。那我当初，我今天早上一到会场的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啦，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当他们那边有很多 group， 就是很多人就是自己是有就是揪一揪，然后一起去报名，一起去那边跑的。那更多的是像我这种就是边缘人，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来跑的，我发现好多哦。那之前好像在讲滑板那一集的时候，我好像有讲到，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这种运动就是你不太需要同伴的运动的时候，有时候相对来讲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是你看到其他人就会觉得你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边缘，因为但一群边缘人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取暖的感觉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本身是想要运动，然后又觉得没有人揪也可以的话，或者是你觉得就是没有人揪但是你又有点害羞的话，我觉得就是像是滑板啊、跑马拉松这种东西都很 OK，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跟你一样都是一个人去跑的，超多人，我刚刚里面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跑的，但是他们感觉都还蛮有经验的。 anyway， 那为什么会说很有经验，因为你看到他们的设备其实就是配备都还蛮不错，但是又不会像那个怎么讲，有些打篮球还是什么装备格那么花俏。那我比较喜欢是去那边，虽然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去，但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有故事的，就是他们应该是跑过很多次，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配备。我讲的配备并不是就是在 show off 说自己多厉害，很多是比较像是一种 ceremony 这种仪式的感觉。举例来讲，就是我在那边有看到就是有轮椅的，然后有推小孩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感觉出来就是他们之前应该脚受过伤的那种，然后他们还报名全马，还蛮厉害的。然后今天我有看到有一个人就是有穿一个 T 恤，就是那个 T 恤上面的照片看起来我不确定好像是他跟他妈妈还是他跟谁，反正就感觉起来就是那个跑友跟他的家人的那个照片看起来像是家人，然后看起来就是有生病癌症的感觉，看那张照片，因为没有头发，女性，他旁边的女性没有头发，然后上面就是写着，就是衣服上面写的字就是 step by step， stride by stride， 就是说一步接着一步跑，然后就是这样走下去就对了。那感觉就是他好像就是借由参加马拉松，然后来完成一些自己的想要的目标，这样。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的时候蛮有趣的，就是你去那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每个人来这个马拉松的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享受这场跑步，享受这场马拉松。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有故事的人，然后跟一群有故事的人，然后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鲜。就是因为毕竟平常如果我们就是点对点，就是家里跟工作或家里跟学校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了解其他人的故事。那相对来讲，我觉得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变得比较扁平一点。那如果说有机会去参加这种赛事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不同故事，我觉得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就会比较立体，就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验。那而且如果你去跑马拉松，即使你只有一个人的话，其实在那边大家都是互相鼓励的，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的孤单。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今天去跑的地方它是一个海岸线，所以说我们是沿着海岸线跑。那我看完他的那个介绍之后，我是还蛮高兴我是报半马，因为它有个折返点，它折返点是在 6.5 迈的地方，就离出发点 6.5 迈，就像我跑半马，所以我是在最远的折返点折返，那 5K 10K 的话就在中间的地方折返，那我是半马的话就是在最远的地方折返，所以是 6.5 迈的地方折返，那全马的话就是折返两次。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是全马的话，就是同样的风景要看两次，的确是，其实如果来回这样算起来应该算是要看四次，那就半马这个 OK 啦，就是来回一次就好了。那 到那边的时候，我觉得有个东西还蛮酷的啊，我讲出来你大家就知道我是属于跑马拉松的菜逼吧，就是还是很菜啦，就是他是给你一个名片，然后那个名片他那个后面有一个晶片，所以当你就是离开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你做记录，他就直接把你做记录。然后在那里的话，因为这次的比赛它是属于他们是用cupless， 就是他们就是不用水，所以他们在饮料补给区的话是没有水。那你可以买他那种就是就是不是跑起是重复使用，那它是软的，所以你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那我买一个还不错，还不错。那讲到水的部分的话，就是我特别要提一下 shout 我的那个我的领跑员，他们叫 pacer， 就今天跑步的时候其实是有 pacer 的。那半马的话他们是有一分半、一分三十五、一分四十、一分四十五，以此类推，一直到最慢的话是两个小时十分钟跑完。那他们就是以按照固定的速度跑，那你就可以跟他们后面跑。那如果你有在跑步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前面有人帮你领跑或者有帮你挡风，那个差很多，差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海边海风非常大，有人在你前面帮你破风，其实真的很不错。那我们两个领跑员人都超好的，那也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其中一个领跑员他也说他也是台湾人，嘿，真有趣，但是感觉出来他应该是很小的时候过来的。然后他的话就是因为两个领跑，所以他会帮忙就是去帮你装水，如果你需要的话。那因为今天就像我讲报名人数没有很多，那两小时十分的这个我们这个领跑的就是这种 pace 算是一个还蛮尴尬的一个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在跑步你就知道半马其实大部分人你有在训练的话都两小时之内结束是很正常的，只要有训练的话应该都有办法两小时之内结束。但如果你有在跑步啊，你只是就是 enjoy， 就是没有想要挑战自我的话，那应该知道就是两小时十分钟其实也还蛮难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常在跑的话，两小时十分钟其实算是一个还蛮有挑战性的，如果你平常没在跑。所以就变成说怎么样呢，很厉害的人他不可能会去跑两小时十分钟，因为对他来讲太简单了。那不厉害的也不是不厉害，就是说还在训练当中或者是说初学者，他也觉得两小时十分钟他也跟不到。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就他会按照自己的一个 pace 下去跑，所以变成说我们这两小时十分钟等于是所有里面的领跑里面人最少的一组。那很有趣，就我跟一个阿迪，那个阿迪20岁，所以他那时候在边跑的时候边抱怨，就是他跑完之后不能喝免费的啤酒，因为他还没满21岁。那我跟那个阿迪都是第一次跑马拉松，所以说那两个领跑员其实对我们都还蛮好的，就是帮我们就是会帮我们装水啊，然后跟我们聊天啊，讲笑话啊，就是一直固定的 pace。 那最后呢他们就跟我说，就我们快跑完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两小时十分钟的 pacer，但是并不是说你跟着我们跑，并不是说你就跟着我们跑到终点，没有，你要跑得比我们好更快。所以最后剩下一迈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就继续往前冲。那最后我就是也是在两小时十分钟完成我的这次的半马，那当然也是突破我的 personal record， 因为我只有跑一次嘛，这一次就是 personal record。 但是我平常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跑 10K， 这速度几乎是我在跑 10K 的速度，那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以为我跑 10K 速度是无法撑过整个半马，因为半马毕竟是 10K 两倍。那最后在领跑员的帮助之下，然后跟大家一起跑步，那种氛围其实会让你跑得更轻松。那跑回来之后就让我想起一些事情，不知道如果有在看台湾马拉松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台湾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他为了照顾他的脑性麻痹儿子，那就是照顾过程中非常累，直到好像几年前他第一次接触到跑步，然后他就带着他的脑性麻痹的儿子，就是推着他轮椅带着他儿子开始跑步，然后一开始从 3K 5K 这样跑。那他的故事的话，只要你 Google 就是单亲妈妈脑性麻痹马拉松这些关键字，那就很多他的讯息会跳出来， YouTube 也有影片啊，或台湾新闻也都有连结，我十分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那这个我也放到我资讯栏里面。那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故事也算是 inspire 我，这样就觉得说，好像要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觉得好像不管说是挑战自我， 还是说给自己一个期许，让自己有一个动力可以去完成。就像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因为你身体已经开始在动了，所以说其实可以让你思绪沉淀，让你更可以专心在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上面，或者在一些负面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让那些负面情绪不要累积的那么多，或累积那么快。那从这个单亲妈妈故事，我们就知道跑步是真的算是，我不能说是救赎吧，也算是他一种纾压的方式。那我最近才看新闻，就是好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单亲妈妈完成人生第一次全马，我真的 respect， 就真的推着小孩，他那小孩好像30几公斤，像轮椅几公斤跑完马拉松，46K 42K 还是 43K 我也不知道，真的超级，真的是 respect， 真的，我因为我自己跑完半马自己就快累死了，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蛮厉害的。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多跟旁边人就是聊天干嘛，就是非常有趣。只是就是最后，如果你跟旁边人聊太开心的话，最后你都会被推坑。像我今天就一直被推坑，就说诶，你要不要再去跑啊？你现在已经跑完半马啦，下次可以跑全马啊。然后就说我们下次要不要去哪里跑啊？就开始就是一大人开始推坑你跑步啊，你要不要换装备啊，买鞋子啊，接下来去哪边报名啊，就蛮有趣的，我一直拼命的推坑你这样。那觉得不错啦，就是可以自己就是挑战自我。那我自己以后应该是不会报名全马啦，因为我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也是跟大家，如果你喜欢跑步的话，真的不错，去报名个马拉松真的很好玩。那美国哦，对，这里突然想到，今天有一个推坑的人讲他故事，我觉得哇，超级酷的，就是我大家可以感同身受，不是他的故事，是他妈妈，超厉害，他妈妈，对，他看起来应该是30岁上下，然后他说他妈妈的目标是跑完全美国50周的马拉松，就是每一周的马拉松都要去跑，然后目前已经他妈妈这周跑完，加州跑完之后已经跑完48周了，好像剩下一个科罗拉多州，还有另外一周我有点忘记了，没有跑之外，我当时还蛮惊讶，想到他说48周，心里想说应该是那个吧，阿拉斯加跟夏威夷还没去跑，他说没有，这两个都跑过了，对啊，然后只剩下还有2周还没跑，我觉得太厉害，因为 我自己有感同身受，是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讲过，想要看过美国所有的棒球场，然后大概可以了解他这种心情。那就真的很有趣，就是在马拉松你看到超多那种就是 OG 级的或者是那种很 hardcore 的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故事都非常有趣，他们为什么开始跑步，然后我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多都有很多很不错的故事等着你去挖掘。那最后我想要用我的领跑员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有报名马拉松，第一次报名马拉松的时候，全马的时候，他没有跑完。那我真的是还蛮 appreciate， 就是他有跟我讲这个故事，因为他说他没有跑完，但是他还是很喜欢跑步。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跑步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不太需要说跑完。我知道，就是人家说志在参加，志在参加。你去参加的时候，当然总是期许自己能够跑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去试着去完成一件事情，给自己一个挑战。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我当时其实很担心我自己可能跑不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受到眷顾的人，我只要相信的事情应该都可以完成，但是就算没有完成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有试过了，重点是在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时候就要 quote 蛋堡的那句话，那个所以过程是风景，结果只是一个明信片。就像我今天跑步虽然没有照很多相，结果也是简简单的一张纸，但我觉得过程就是一个风景，你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哪些风景，那些风景可以给你的生活，给你的生命带来怎么样的启示，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人家说过的，活着，学会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TIT 德州助台协会，我是宰宰，我们下次见，拜拜。